各位同事，大家好。今天想和大家聊一篇刚发表的研究，是关于牙种植体的。您可能听说过种植牙，但这篇论文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新方向，能自己工作的牙垫种植体。这是前几天发表在《自然通讯》上的一项研究，我觉得确实值得聊聊，因为它可能会改变我们预防种植体周围炎的方式。正文，我先简单介绍下背景。种植牙成功率挺高的，但有个长期困扰，种植体周围炎，就是种植体周围的软硬组织炎症，严重了会导致骨吸收甚至种植体失败。目前的预防手段主要靠患者自己做好卫生护理，再加上定期复查，但依从性不好的患者还是会出问题。这篇研究的核心创新在哪呢？他们没有靠外部设备，而是利用压电效应。什么是压电效应呢？就是某些材料受到压力时会产生电势，反过来施加电场时会形变。研究团队的想法是用这个特性开发种植体，患者咀嚼时的咬合力自动激活种植体，让它产生生物电，这个电场能杀菌抗炎。换句话说，种植体本身就像一个无源传感器和治疗器，靠咀嚼驱动运转，完全不需要外接电源或患者干预。那么他们的数据怎么样呢？首先看耐用性，种植体在100万次加载卸载循环中维持了稳定的生物电输出，在模拟的生理环境里也能保持30多天的稳定电性能。这说明这个东西在口腔里长期用是可行的。再看抗菌效果，他们测试了两种关键病原体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牙龈卟啉单胞菌，结果分别减少了 75%,9% 和 99%,8%。 这个效果是通过什么机制实现的呢？种植体在咬合压力下会产生电场，这个电场催化产生活性氧，就是 ROS, 这是杀菌的主力。这个过程很重要，因为它是被动激发的，患者不用做任何额外的事。除了直接杀菌，种植体还能调节患者自己的免疫反应。人体的巨噬细胞有两种极化状态， M1 是促炎型的，会加重炎症， M2 是抗炎型的，有利于修复。研究发现这种压电刺激促进了 M2 巨噬细胞的极化，同时抑制了 M1 表型。这意味着不仅种植体本身在干活，还在帮助患者的身体做出更好的免疫反应。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数据，骨整合效果。他们在犬模型中进行了植入试验，90天后的骨整合程度与钛合金种植体相当，甚至有些指标还更好。这说明压电材料虽然是新的，但在生物兼容性和骨整合能力上并不逊色于传统材料。最后有个有意思的技术点，他们用机器学习模型预测和调节有咬合诱导的电压反应。换句话说，根据每个患者的咀嚼习惯，系统能自动调整种植体的响应特性，真正做到个体化。为什么我觉得这项研究很值得关注呢？主要有几个原因。首先，这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，种植体周围炎的预防目前高度依赖患者配合。咱们都知道，患者的卫生维护依从性往往是个难题。这个新方案是被动的、自主的，不依赖患者自觉性，这本身就是个优势。其次，技术方案很优雅，没有添加任何外部设备，没有电池，没有无线信号，完全利用患者自有的咀嚼动作来驱动。这意味着成本相对可控，患者也没有额外的使用负担。再有，机制是多维的，它既直接杀菌又调节免疫，还能被患者特异性调整。这种多层次的防御策略相比单一抗菌手段要稳健得多。当然，我们也要看看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。虽然犬模型的结果很好， 但人体临床试验还需要后续完成。口腔环境比较复杂。长期的生物膜形成、黄色葡萄球菌和牙龈卟啉单胞菌以外的致病菌的作用。这些都需要在实际临床中验证。另外，如果患者咀嚼力特别小，或者有咬合问题，牙垫激活的强度可能不均匀，这也是个要考虑的因素。但总的来说，这项工作开辟了一个新思路，用生物力学驱动的生物垫来实现自主防护。它不仅可能改进种植牙，原理上还能延伸到其他涉及动力刺激的正畸植入物或骨科植入物。总结一下 ,Nature Communications 最近发表的这项研究，通过牙垫效应实现了一种新型的自主防炎种植体。它的核心优势是利用咀嚼力自动激活，产生抗菌和抗炎效应，不需要患者额外干预。从数据上看，抗菌效果显著，骨整合良好，体现了真正的创新价值。虽然离临床应用还有距离，需要进一步的人体试验和长期随访，但这个方向确实很值得关注。对于我们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来说，这也提醒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防护问题。与其依赖患者和医生的主动干预，不如从根本上让植入物本身更聪慧、更自主。这应该是未来种植义齿甚至整个生物材料领域的一个发展方向。好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论文的全文一起讨论。谢谢大家。